雅各书四章六节，雅各话：上帝敌对骄傲嘅人，赐恩典俾谦卑嘅人。巴比伦王巴沙撒就是一个狂妄骄傲的人，上帝就敌对他。巴比伦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巴比伦城的城墙起得非常之坚固，非常之厚，亦有各样的水利工程，就算敌人围城都可以守好耐。巴沙撒王在这个坚固的城墙保护之下，为什么就突然间败亡的呢？巴沙撒王狂傲自大，竟然做了一些亵渎上帝的事。当他在皇宫办一个盛大的宴会，他和国中的大臣饮酒作恶，他以为享受着欢乐的时候，祸患就忽然来到。上帝怎样惩罚这个骄傲狂妄的人呢？这件事记载在但以理书五章一至三十一节，广东话圣经第739页，739页。但以理书五章一节，有一晚，巴沙撒王邀请1000名大臣来参加盛大的宴会，饮酒作恶。正当大家畅饮时，巴沙撒下令将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金杯银碗搬出，给他和他的大臣妻妾妃嫔用来饮酒。侍从即刻从那些金银的杯碗搬出，给他们用来饮酒。他们一面饮一面歌颂用金银铜铁木石头制造的神明。忽然间，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皇宫与灯台相对粉墙上面写字。王坚写字的指头立即面色变白，膝头震到相撞，大声呼叫，命令人将巫师、术士、占星家召来。他们一到，王对他们说：谁会读墙上的字解释他的意义，他的意思，我就赐他穿王的紫袍，戴荣耀的金颈链，在我国中居第三高位。王室顾问都走上前，但没人会看，没人会读那些字，能解释他的意思。巴沙撒王非常失望，面色变得更苍白，众大臣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第十节，太后听闻王和大臣呼喊的声，就入去宴会大厅，对王说：陛下万岁，请不要惊惶失措，在你国内有一人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你父在位时，此人曾经表现超人的才智和神明一般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委派他做所有占卜家、巫师、术士和占星家的首领，他有美好的灵性，有智慧和特殊的才能，会解梦、解谜、解释奥秘的事，所以请打发人召他来，他名叫但以理。王就替他改名叫巴底沙撒，他会为你解释这些字的意思。第十三节，但以理立刻被带到王前，王问他：你是但以理，我父由犹太老来的犹太人吗？我听说你有至圣神明的灵 与你同在，你有才能、知识和智慧。我召这些顾问和牧师来，要他们读墙上的字，为我解释字的意思，但是他们都不会。我听说你善于解释奥秘，你会解答疑难，现在你若能读此字，为我解释字的意思，就必得奖赏，穿着王的紫袍，戴荣耀的金颈链，在我国内居第三高位。十七节，但以理答话，请陛下保留奖赏，或者将它赐给别人。我为陛下读此字，并解释字的意思。至尊的上帝，使你父尼布甲尼撒成为伟大的君王，赐他光荣威严。因此各国各族讲各种语言的人都畏惧他，他操生杀大权，亦可随意提升或贬低人的地位。但他心高气傲，顽梗恨事狂傲，就被革除王位，失去光荣。他从人群中被赶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鹿一起生活，食草如牛，躺在野外，受露水浸湿。最后他承认至尊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有权将国权赐给他选择的人。22节，巴沙撒王啊，你是他的仔，你虽然知一切，但不知谦卑，反而骄傲敌对天上的主。你将从他圣殿抢来的杯碗搬出，给你自己和你的大臣妻妾妃嫔饮用，并且歌颂用金银铜铁木石制造的神明，在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什么都不懂的偶像，你没有尊崇那位决定你生死掌握你行动的上帝。24节，因此从上帝处显出手头来写此字，所写的字是数算数算，清一清分裂。数算意思是上帝已经数算你的国，你国度的日年日到此为止。称一称意思是你被放在称上称，称出你的份量不够。分裂意思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米太人和波斯人。29节，于是巴提沙巴沙撒立即命令侍从给但以理穿着王的紫袍，戴上荣耀的颈链，又宣布任命他在国内居第三高位。当晚加勒底王巴沙撒被暗杀，62岁的米太人大利乌夺取政权。第一节，有一晚巴沙撒王邀请1000名大臣来参加盛大的宴会，饮酒作乐。那一晚巴沙撒王在皇宫里面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1000名大臣饮酒作乐。一般人在什么时候会举办一些盛大的宴会呢？一般来说都会在太平盛世啊，或者有些特别值得庆祝的时候啊，才会办一些盛大的宴会。你猜会不会有些人在国家被敌人围攻的时候，国家的军队和敌人对抗的时候，敌人随时会攻破城墙，他很有可能会被敌军追杀，命都没有的时候，在这种背景之下还去举办盛大的宴会呢？马代和波斯人他们组成一个政权攻击巴比伦城，当时巴比伦城是被马代 波斯的军队围困住的。白沙撒王在敌军围城，敌人随时都会攻入去城首都的时候，举办这个盛大的宴会。正常来讲，在这个时候，皇帝应该召集大臣一起商量一下怎样抗敌，怎样去保护国家，安排下一些军事上的部署。在国家受到严重攻击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的皇帝巴沙撒竟然还在皇宫里面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皇帝和大臣都在宴会里面饮酒作乐。1000人，这个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皇帝邀请得的大臣都应该都是一些比较高官职的人，即是说皇帝邀请首都里面的高级官员来到饮酒作乐，享受这个末世狂欢，而不是积极地去应对敌人的进逼。在这些宴会并不是饮酒作乐那么简单，在这些宴会之中还包含一些淫乱的事，以及一些偶像崇拜的活动。第二节，正当大家畅饮时，巴沙撒下令将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金杯银碗搬出，给他和他的大臣妻妾妃嫔用来饮酒，侍从即刻从那些金银的杯碗搬出，给他们用来饮酒。皇宫里面没有酒杯用吗？他们现在其实都用酒杯来饮酒的，为什么巴沙撒还要下令将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金杯银碗拿出来给他饮呢？既然巴沙撒知道这些杯碗是从圣殿抢来的，他就应该知道这些用具是用来敬拜耶和华，是一些分别为圣的用具。巴比伦帝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帝国，就算他不相信耶和华，起码他对一个神明都有尊重的心。巴沙撒是特登拿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金杯银碗给他们用来饮酒，其实是有很大的羞辱意思在里面。他用这种行动，他用这种行为去羞辱耶和华。他这样做有可能是想羞辱犹太人的神，藉此羞辱犹太人，也都有可能他是想显示自己的权威，他的权力比耶和华更加大，连用来供奉耶和华的用具他都可以拿来用。他以为耶和华没办法阻止他，奈他不何。他除了用这些供奉耶和华的用具来到饮酒作乐之外，他还在他用这些耶和华的金杯银碗的时候，他还一边歌颂另外一些偶像。第四节，他们一边饮一边歌颂用金银铜铁木石头制造的神明。他们不歌颂耶和华都算了，他们用滥用耶和华所用的用来敬拜耶和华的用具的时候去歌颂另外一些人手所做的偶像，几咁大的反差。他不歌颂耶和华不紧要，他的选择，但是他还用耶和华的器具来到饮酒，用这个行动去羞辱耶和华的名，同一时间他就去歌颂人手所做的偶像。他一个这么狂傲的行为，这样去羞辱耶和华，他在羞辱耶和华的时候，上帝就出手。第五节，忽然间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皇宫与灯台相对粉墙上写字，王见写字的指头，在他们还用紧，还拿着供奉耶和华所用的器具，个酒杯来饮酒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会不会有少少挣扎呢？会不会有少少内疚，有少少犯罪感呢？会不会有少少担心耶和华不高兴呢？当人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在他犯罪的时候，他内心其实会不会有丝丝的内疚，而令到他停止犯罪呢？定是他堵塞住这种内疚的心，一直犯罪下去呢？在他狂傲的时候，在皇宫的墙上有一只手凭空出现，在墙上写字，就算他不知道字是什么意思，就无端端在空中有一只手，你见到都会吓死你啦。王见到这只手之后，第六节，立即面色变白，膝头震到相撞。你有没有试过遇到一些令你很惊慌的事呢？有一次我去参观多伦多的 CN Tower， 这一座塔在中间的位置，大概离地1400多公尺的高度，有一个圆形的观景台。观景台上面就有餐厅，还有一个360度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整个多伦多市的市景。在里面还有一个令到我觉得很惊慌的地方，就是有一条玻璃的通道。不知道大家如果站在1000多尺的高空，站在玻璃上面，它下面是透明的，看一直望去1000多尺的地下，你怕不怕呢？我是畏高的，走在那个玻璃上面，我的脚就好像悬浮在1400多尺高空上面，整个人就好像悬空那样，我站着玻璃，但是好像没有东西站着，好像企不到地面咁，好像随时都会跌落去咁样。当时我就惊到膝头打震。我虽然膝头打震，但系我膝头都系微微咁震啫。发沙沙，见到空中有一只手写字，佢就惊到膝头。佢唔单止打震啊，佢嘅膝头仲震到相撞。膝头震到相撞。他都怕得挺紧要的，怕成这样，他当然叫人帮手啦。于是他就第七节大声呼叫，命令人将巫师、术士、占星家召来。他们一到，王就对他说，谁会读墙上的字解释他的意思，我就赐他穿王的紫袍，戴荣耀的金颈链，在我国中居第三高位。巴沙沙命令那些术士解释墙上的字，如果解释得到的话，就给他一些很高的荣誉和一些很高的地位。这些术士懂不懂解墙上的字呢？第八节，皇室顾问都走上前，但没有人会读那些字能解释他的意思。巴沙沙王非常失望，面色变得更苍白，众大臣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办。这些术士都没有办法知道墙上的字是什么意思，这些大臣，这些是治理国家的人才，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没有人解释到这些字，巴沙沙王就非常失望，面色变得更苍白。巴沙沙王在皇宫里面设宴招待这些大臣一起饮酒作乐，但是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一个都帮他不到。有没有人喜欢一班朋友经常饮酒作乐的呢？一得闲就找这些朋友出来，以为多些应酬了，识多啲人啦，参加多啲团体活动啦，搞多啲人际关系嘅活动，会对佢事业上有帮助，对佢其他事有帮助。万一佢有问题，都好似多啲朋友帮手。咁佢哋又情愿花时间去参加呢啲应酬，都唔愿意多花啲时间陪伴家人。 情愿花好多时间去参加啲活动，都唔愿意花时间去参加教会嘅聚集；情愿花时间去浏览好多网页，都唔肯花时间去研读圣经，静心灵修。到自己有困难啦，问题出现嘅时候啦，而家做紧嘅嘢，呢一班食饭应酬嘅朋友，会唔会真系可以用心帮到佢哋呢？喺诗篇记载咗一件事，当诗人遇到人生困难的时候，他的出路在哪里呢？诗篇142篇4至5节，我左右观望，找不到朋友来救助，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关怀我。当诗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左右观望，想找一些朋友来救他，但是一个都找不到。他可能知道，哦，你有困难就躲起不见你，酒肉的朋友没有酒没有肉就不会是你的朋友。因为用很多时间去应酬，有需要的时间那些人会帮助你，但是他们一个都见不到。但是当诗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发现无处避难，亦没有人关怀他。诗人的出路在哪里呢？142章第5节，耶和华，我向你求助，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今生需要的一切。诗人的出路就是回归回去耶和华那里，诗人向耶和华求助，因为耶和华先至是他的避难所，耶和华先至是他今生的需要的一切。王宫里面，巫师、术士、占卜家这些皇帝顾问都解释不到墙上的字，治理国家的大臣，这些国家的精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巴沙撒王可以在哪里找到出路呢？哪一个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呢？第10节，太后听闻王同大臣呼喊的声音，就入去宴会大厅，对王说：陛下万岁，请不要惊惶失措，你 在你国中有一人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你父在位时，此人曾经表现超人的才智和神明一般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委派他做所有占卜家、巫师、术士和占星家的首领。巴沙撒王的出路就是找那位耶和华的仆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是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此人有神明一般的智慧，而且尼布甲尼撒王都 重用他的，委派他做管理巴比伦城和所有占卜家的首领。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谁呢？第12节，他有美好的灵性，有智慧和特殊的才能，会解梦、解谜、解释奥秘的事，所以请打发人召他来，他名叫但以利，王又改他的名叫巴底沙撒，他会为你解释这些字的意思。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就是但以利，他有美好的灵性，会解梦、会解谜，同埋会解释奥秘的事。但以利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帮你解释这些字的意思。但以利给认识他的人的印象是什么呢？认识他的人觉得但以利有美好的灵性，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他有智慧和特殊的才能，会解梦、解谜、解释奥秘的事。 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当别人介绍我们的时候，他会用什么形容词去介绍我们呢？我这个人有美好的灵性啊，圣灵与他同在，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做事很负责任的，你找他做事他会尽力帮你做的。定是这个人很熟悉的，做人很自私的，做事古古惑惑的，拿着数的。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我们未必会做到有特殊才能，未必懂得解释奥秘的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有美好的灵性，有至圣神明的灵与我们同在，做事认真有诚意。这样我们的行为就表明到我们是一个基督的信徒。巴沙沙王不认识但以理，需要太后提醒他有这个人，就好像但以理做王期间，巴沙沙王做王期间，但以理可能不在皇宫那里上班，这个时候但以理其实都很老。巴沙沙王就找人通知但以理。第十三节，但以理立刻被带到王前，王问他：你是但以理，我父由犹太掳来的犹太人吗？在巴沙沙王讲说话的语气，不知道大家觉得巴沙沙是个什么人呢？巴沙沙看上去是挺骄傲自大、狂妄、没礼貌的。但以理是什么人呢？但以理是在尼布格尼撒王在位期间为王解梦，而且王提升他委派他管理巴比伦省，也都任命他做皇家顾问之首。尼布格尼撒王在位40年，即是说但以理在皇宫里面都服务了40年，而且在尼布格尼撒王失去了人的心智，同野兽一起在野外生活的时候，后来他的理智恢复回，承认上帝的权柄， 他就得到神仆和官员拥护他，他就重新得到王权。但以理当时是管理巴比伦城的官员，而且他还是做皇家顾问之首，相信但以理在拥护尼布格尼撒王重新得到王权这件事上也都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面对这个对国家对皇帝都有 重大贡献的人，而且他当时的年纪都是比较年长，但是巴沙沙王对他讲说话的时候是有些轻视藐视的意味在这里的。我演绎一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王问他：你是但以理，我父王由犹太掳来的犹太人吗？你是被我们打败，被我父王掳掠来，被我父亲捉来的那个犹太人吗？现在是巴沙沙王自己有难，皇宫里面的术士官员都不知道怎么做，他是在找但以理帮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巴沙沙王都起码有些礼貌啊，有些礼貌尊重下这个会帮助他的人啊。而且但以理是一个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人，虽然太后极力地推荐但以理，但是巴沙沙王并不是因此就尊重但以理。巴沙沙王对但以理讲说话的态度是这样的，第十四节，我听讲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你同在，你有才能、知识和智慧。十五节，我召这些顾问和巫师来，要他们读墙上的字，为我解释字的意思，但是他们都不会。我演绎一下，我听讲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我听讲你有才华、你有知识和智慧， 我嗰啲顾问啊，啲牧师佢又搞唔掂墙上嘅字啊，咁我揾你嚟问下咯。第十六节，我听讲你善于解释奥秘，亦会解答疑难。现在你若能读此字，为我解释字嘅意思，我必得奖赏，穿王嘅紫袍，戴荣耀嘅金颈链，在我国内居第三位。我听讲嘅啫，我唔知你系咪识嘅。我听讲你识解释奥秘嘅事，又识解释疑难。如果你识嘅话，我咪奖赏你啦。巴沙撒王话：你若能读此字，即系话，如果你能嘅话，巴沙撒王其实系发出一个疑问。太后点样介绍但以理呢？第十二节下半部，太后话佢会为你解释此字嘅意思。和合本嘅写法系咁样嘅：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太后对于呢个属灵嘅人系好有信心嘅，佢系必定能够帮你解释呢个字嘅意思。其实同样，尼布加尼撒王对但以理都是有尊重和有信心的。但以理书四章十八节，尼布加尼撒王说：这个就是我发的梦，巴底沙撒啊，请为我解梦。王室顾问中没有人能为我解释，但是你能，因为你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你同在。尼布加尼撒王因为有圣灵与但以理同在，对于但以理这个属灵人，他是有个信心的。尼布加尼撒是相信但以理是必定能够帮他解梦的。而且尼布加尼撒所用的词语是请为我解梦，是对但以理是有一个尊重在这里的。巴沙撒王呢，他对但以理并没有尊重，他只是没办法的时候姑且找你但以理来试一下。他就说第十六节下半部，现在你若能读此字，为我解释字的意思，就必得奖赏，穿着王的紫袍，戴荣耀的金颈链，在我国内居第三高位。如果你懂解这个字，那我就奖你咯。他并不是一心一意信任但以理，寻求他的帮助。面对但以理这个唯一可以帮助他的人，巴沙撒王也都没有一些尊重的态度在这里。他是用一些很轻视的态度去对他讲说话。他以为可以用一些奖赏啊、荣耀啊、权力啊，这些东西就能够驱动人地为他帮助他。面对这些荣耀地位，但以理其实都没有兴趣。第十七节，但以理答话：请陛下保留此奖赏，或者将他赐给别人。我为陛下读此字并解释字的意思。但以理并没有兴趣接受这些奖赏，但以理为王解释这些字并不是为了这些回报的，只是想将上帝启示的信息告诉他知道。但以理知道巴沙撒王他竟然将一些用来敬拜耶和华的用具，在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金杯银碗搬出来，给他和他的大臣妻妾妃嫔来到饮酒，用来羞辱上帝的名。用金杯银碗来到饮酒的时候，他还更加歌颂人手所做的用金银铜铁石木制造的神明。见到这个狂妄自大的巴沙撒王，但以理决定教训他，指出他的问题。但以理将尼布格尼撒王的经历重新提起，用来教训他。第十八节，至尊的上帝使你父尼布格尼撒 成为伟大的君王，赐他光荣威严。但以利对巴沙沙王李父尼布加利撒，李父这个词语并不代表尼布加利撒是巴沙沙的父亲，父这个称呼可以是指父亲、祖父或者再上一辈 的关系。所以巴沙沙并不是尼布加利撒的儿子，巴沙沙其实是尼布加利撒女婿的儿子。尼布加利撒是一个伟大的君王，第十九节。因此各国各族讲各种语言的人都畏惧他，他操生杀大权，亦可随意提升或贬低人的地位。二十节，但他心高气傲，患紧行事狂妄，被革除王位，失去光荣。他从人群中被赶出，他的心智变如兽心，与野驴一起生活，食草如牛，瞓在野外，受露水浸湿。最后他承认至尊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有权将国权赐给他选择的人。尼布加利撒王的这段经历大家都很清楚，尼布加利撒王狂妄的时候，上帝惩罚他，在他还是一个国帝国的主人，很多国家都在他权力之下，他操生杀大权，各国的人民都畏惧他。攻大权的皇帝，上帝都可以令到他失去人的心智，同动物一样在野外生活。但是当他悔改之后，上帝就将个权位给回他。巴沙沙知不知道这件事呢？他当然知道了。二节，巴沙沙王啊，你是他的仔，你虽然知道，你虽知道这一切，但不知谦卑。公大的事巴沙沙当然知道了，他既然知道尼布加利撒王是因为骄傲而受到上帝的惩罚，但是他还不懂得谦卑。但以利就继续指出他的问题。廿三节，反而骄傲敌对天上的主，你将从他圣殿抢来的杯碗搬出，被你自己和你的大臣妻妾妃嫔饮用，并且歌颂用金、银、铜、铁、木、石制造的神明，是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乜都不懂的偶像。你没有尊崇那位决定你生死、掌握你行动的上帝。巴沙沙的骄傲比尼布加利撒更加严重。尼布加利撒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成就，他的帝国和他的首都都是用他的权势建造的，以显示他的光荣和威严。但是尼布加利撒没有羞辱过上帝，他不单止没有羞辱过上帝，他还公开地称颂上帝，公开地承认上帝是众神中最伟大的神，是万王之主，是启示奥秘的上帝。但是巴沙沙呢，他本人没有任何成就的，他的王位都只不过是他老豆给他的，并不是他用他的才能制造出来的。但是他狂妄自大，他还自大到去羞辱耶和华，他用敬拜耶和华的圣物用来给他自己饮酒。但是他以为上帝奈他不何，他亵渎上帝，但同一时间他就去称颂人手所做的偶像，用这么大的反差来到羞辱耶和华。上帝为自己的名终于出手了。廿四节，因此上帝从上帝处显出手头来写此字， 25节所写的字是数算、数算、称一称、分裂。上帝所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呢？但以理进一步的解释，26节数算，意思是上帝已经数算你的角度，上帝已经数算你角度的年日，到此为止。你的角到此为止啦，即是说巴比伦国、巴比伦这个帝国要灭亡啦。27节称一称，意思是你被放在秤上，你被放在秤上秤，秤出你的份量不够。33，你咁骄傲自大，你以为自己好重要吗？秤一秤啦，你根本唔够份量，你根本唔够秤。33，你心里面骄傲自大，你是皇帝，冇人够胆反对你，亦都冇人够胆指出你嘅错误。就因为冇人指出你嘅错误，你就真系以为自己真系聪明咩？你嘅做法真系正确咩？你嘅见解真系高明咩？你嘅权力真系无穷咩？称一称啦，现实一啲睇下啦，你究竟有乜嘢份量啊？称一称啦，唔好高估你嘅份量，唔好陶醉喺自己为自己做出嚟嘅骄傲自大嘅幻想之中啦。28节，分裂，意思系你嘅国要分裂，归俾米大人同波斯人。巴比伦帝国要灭亡啦，帝国要分裂啦，归俾米大人同波斯人。29节，于是巴沙撒立刻命令侍从俾但以利穿着王嘅紫袍，戴上荣耀嘅颈链，同宣布任命佢在国内居第三高位。但以利讲解完呢啲字嘅意思啦，巴沙撒亦都对照佢嘅承诺啦，俾但以利穿着王嘅紫袍，同埋戴上荣耀嘅颈链，亦都任命佢在国内居第三高位。王嘅紫袍系代表咗王嘅权力，既然代表王嘅权力都俾咗佢咯，都俾咗但以利啦，点解唔提升佢做第二位，而只系提升佢做第三高位咧？咁第二高位嘅又系边个咧？为什么不将但以理升到尽呢？如果我们生活在上一个世纪，我们未必明白这段经文，当时的人就会怀疑了，这件事会不会虚构出来的呢？因为在历史的记载，巴比伦王不是巴沙撒，巴比伦帝国的皇帝列表根本没有巴沙撒王。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发掘到一个雕刻了当时历史一个圆筒形的器皿，那个器皿的名叫做拿波利德圆筒，译名来的。原来当时的巴比伦王其实是巴沙撒的父亲，这个巴比伦王就去了阿拉伯沙漠绿洲那里崇拜他们的月亮神，由于皇帝离开了，他就任命他的仔巴沙撒留在巴比伦城里面帮他管治。其实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当皇帝出去外面巡行，或者皇帝带军队去打仗，那他就会安排他的太子留在京城里面暂时代皇帝的职务。但是按照皇帝的职位来讲，都是原本的皇帝是皇帝，太子虽然在皇宫里面行使着皇帝的职务，但是太子并不是皇帝。这样我们今天就理解到巴沙撒为什么只能够提升但以理做第三位了。巴沙撒的父亲就是原本巴比伦的皇帝，当然他是第一位了， 而巴沙撒作为太子留在皇宫里面行使着皇帝的职务，做一个摄政王，他就是第二位啦。咁但以理升到尽都只能够是第三位。在这件事，这件历史事的发展呢，我们就看到圣经确实是当时知道事情内涵的人写的，而不是后世虚构的。如果是后世虚构的，就升但以理为第三位啦，第二位啦，冇理由升第三位。咁呢一个考古发现啊，再一次证明圣经嘅可靠性。但以理讲完呢个文字嘅意思之后，佢知道上帝会惩罚巴沙撒，但系但以理并冇劝诫巴沙撒。有冇啲奇怪呢？呢种记唔记得呢？但以理为尼布格尼撒王解梦嘅时候，知道上帝要惩罚尼布格尼撒，但以理就劝尼布格尼撒悔改，四章廿七节。所以陛下，请听我嘅劝告，唔好再犯罪，要秉公行义，怜悯穷人，咁样你就会继续昌盛。但以理是希望尼布格尼撒王悔改的，那上帝不会惩罚他，不会将那个惩罚临到他身上，而尼布格尼撒悔改之后就可以继续昌盛。但今次但以理知道上帝要惩罚巴沙撒，但为什么又不劝他悔改呢？会不会是因为巴沙撒的骄傲，巴沙撒的错误并不是对人，而是他直接羞辱上帝呢？耶稣都讲过，有些罪是不可以赦免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凡讲话冒犯人子的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耶稣讲这句说话的背景是这样的，耶稣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又盲又聋。法利赛人明明知道耶稣是藉着上帝的灵去赶鬼，但是他们为了否定耶稣的事工，就夹硬说耶稣是依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这些犹太人是明明知道主动的歪曲事实去羞辱上帝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就说唯独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巴沙撒王做过什么呢？巴沙撒王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金杯银碗是用来敬拜耶和华的圣物，他刻意拿这些圣物，刻意拿这些分别为圣的物品去给他的妻妾大臣拿来饮酒，还拿着圣物饮酒的时候同一时间去歌颂那些用人手雕琢的偶像，一边亵渎上帝一边歌颂偶像。这个做法就摆明的将偶像的重要性比耶和华更加重，这个是明明的羞辱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就亲自出手，没人可以救他。三十节，当晚加勒底王巴沙撒被暗杀。上帝出手在墙上写字，但以理解释完之后，就在同一个晚上，在当晚巴沙撒就被杀死了。羞辱上帝狂妄自大的巴沙撒，他的败亡是来得几咁快。我们停在这里，翻翻转头，将时间往后推，去翻边度呢？就去翻巴沙撒准备筵席，上帝的手仲未写字的时候，我哋翻翻转头去睇一件事。喺嗰一晚，巴沙撒同一千名大臣飞奔一齐饮酒作恶嘅时候，仲饮得杯落噶，即系话佢当时 并不觉得有危险啦。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当时巴比伦城已经被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军队围困住了。为什么白沙沙不觉得有什么危险的呢？还可以大开筵席，还可以饮酒作乐的呢？难道他真的以为敌军不能够入城？为什么他会有这种信念的呢？我还记不记得尼布加利撒王怎样描述巴比伦城的？当尼布加利撒王在巴比伦的皇宫，站在皇宫凉亭上散步的时候，四章三十节，他说：看看巴比伦城几咁宏伟，我用权势建造此城做京都，以显示我的荣耀和威严。尼布加利撒王很骄傲地说巴比伦城是非常宏伟的。究竟巴比伦城有几咁宏伟呢？尼布加利撒王建造了一个很厚的城墙，围绕着整个巴比伦城。城墙有几厚呢？在城墙上面可以被一个四匹马拉动的战车转身的。其实你的四驱车掉头啊，转弯 的距离都不短啦，可以让一架四匹马拉动的战车掉头。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城墙的厚度是几咁厚。巴比伦城还有18座铜造的城门，因此希列斯人荷马就将巴比伦城称做百门之都。尼布加利撒王亦都做了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将幼法拉底河的河水引入去城里面，亦都因此做了一个很阔的护城河，同埋在城墙底下将一啲河水引入去城里面使用。河水流入去城墙底下嗰个位置，流入同流出嘅位置，城墙下面咧系做咗一啲金属嘅闸门。当水位低嘅时候，啲闸就可以放低，阻止人喺水嘅通道入城。咁我哋可以睇到巴比伦城嘅防御工程，其实真系建设得相当全面嘅，亦都好坚固。就算有人围城啊，咁厚嘅城墙佢都破坏唔到，而城里边继续有水用，一切生活都可以照常。唔怪之得尼布加利撒王都称赞巴比伦城系几咁宏伟。巴沙沙会唔会系因为有咁坚固嘅城墙嘅保护，佢又唔担心敌人会攻入城门呢？佢个安全感是不是寄托在这个防御工事上面呢？我们的安全感又寄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安全感是不是寄托在我们银行的存款上面呢？或者我们的职位上面呢？我们的专业知识上面呢？或者在我们的成就上面呢？还是在我们的子女上面呢？会不会因为我们有很多存款啊，怎样花都花不完的，所以就有安全感？或者我们有很高的职位，工作上有很大的成就感，仔女又孝顺，老了都有人照顾，我们的心思就去了这些地方，以为有这些东西就可以保障我们的一生。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是错，这些东西都不是错，但是问题发生在什么呢？就是将我们的心思摆晒在这些地方，而将上帝摆在次要的位置，这个就是问题。雅各指出人的问题，雅各书五章三节：你们的金银山兽，这些要作为控告你们的根据，又好像火一样吞灭你的身体，在世界的末期，你们只知道积蓄财物，只知道追求世上的事，积蓄世上的财物，而睇轻天上的事。就算得晒世上的财物、世上的成就，到了世界的末期，这些世上的财物都 都救佢唔到。真正嘅保障，真正嘅平安，系嚟自耶和华嘅保守。诗篇127:1，若唔系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者嘅工作就冇效果；若唔系耶和华守护城池，看守者嘅守护就冇用处。法沙撒依靠坚实城墙嘅保护，但系佢亵渎上帝，得罪上帝，呢啲坚固嘅城墙都保护唔到佢。就喺当晚，法沙撒就被杀死。咁坚固嘅城墙，咁好嘅水利工程，敌人都破坏唔到个城墙啦。敌军又点样可以去到皇宫杀死法沙撒呢？其实喺嗰晚，究竟发生咗乜嘢事呢？原来喺围城嘅军队嘅波斯人军队，喺幼法拉底河嘅上游揾到一条废弃咗嘅河道，佢哋就睇准咗啦。巴比伦城嘅一个节日，巴比伦嘅神仆都去咗皇宫里边同皇帝饮酒作乐，守门嘅守卫当时亦都比较松弛嘅时候，佢哋呢个军队就喺幼法拉底河嘅上游，将河水截住，改道去咗嗰条废弃嘅河道。咁原本流入巴比伦城嘅河水，咁咪大幅度减少咯，水位就低咗啦。就喺嗰一个晚上，因为水位低咗，波斯嘅军队就通过城墙下面流水嘅河道行入去城墙里边。因为官员都去咗皇宫嗰度饮酒啦。嗰一晚又是巴比伦的一个节日，亦都冇人想过水位会无端端降低嘅，所以波斯的军队就在冇任何抵抗的情况之下，直接冲入去皇宫杀死巴沙撒。和合本的圣经和英文圣经的用词都是巴沙撒被杀，即是说波斯的人的军队杀死他。巴沙撒因为他骄傲狂妄，亵渎上帝，就算有坚固的城墙都保护不到他。巴沙撒死了之后，谁上位呢？31:62岁米大人大利乌夺取政权。夺取政权的不再是巴比伦人，而是米大人。所以巴比伦帝国这个金的帝国就正式灭亡，取代他的就是银的帝国。银的帝国是胸膛和手都是银做的。还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发的那个梦？梦中他不是有一个像的像，他有两只手，左右两只手臂。米大人或者翻译成马代人，马代人和波斯人组成的一个政权，这个帝国就是有两个民族成分的，金、银、铜、铁的像，是象征着不同时代的帝国。金的帝国灭亡了，银的帝国兴起了，上帝的启示就进一步的实践了。新帝国开始，这个帝国的主人大利乌王其实对犹太人都挺好的，都犹太人都挺友善的。他曾经降旨重建耶路撒冷神的圣殿，他亦都曾经想重用但以理，想找但以理去掌管全国的政务。但是大利乌竟然命人将但以理掟入狮子坑。如果这样，狮子就会吃他。为什么大利乌要这样做呢？但以理其实有机会避过这个惩罚的，他可以救自己的，但是为什么他情愿被丢落狮子坑，都不去做那些事去避免惩罚呢？真的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去看一下但以理书的发展。请唱赞美诗 然之后请 Daniel 弟兄为我们领祷散会。
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在主你的圣日给我们有机会能够亲近神。上帝啊，你继续给我们学习到神，你很多时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亦都很多方面给到我们很多的祝福。如果我们不肯谦卑在神面前，以主你的事情为先，虽然在我们面前有很多的尴尬，很多的例子，好似今日我哋学到尼布甲尼撒王，已经系因为佢嘅骄傲，俾到上帝嚟到教训惩罚。但系佢因为识得嚟到谦卑，神亦都俾到佢有机会嚟到重新嚟到识得侍奉神。但系今日我哋睇到呢个皇帝，佢虽然有佢嘅先祖有咗啲例子，但系唔识学习。当他有机会，神继续给到有他的祝福，有到他很多的荣耀，但是他不懂得谦卑自己，只懂得有他的放纵。神啊，我们给我们真的好好记住从中的教训，很多时恐怕我们神对我们有很大的祝福，很大的保守，亦都给到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不懂得来到谦卑我们自己，不懂得来到感恩，亦都不懂得利用神给我们的地位，我们一切的资源来到做一切，做出能够建立他人荣耀神的事情。求主你给我们都好好思想这个教训，继续来到学习，来到检讨，亦都记住神给到我们这个教训，一定有你的旨意。神，我们现在回家的路上，都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脚步，所做一切事情亦都继续来到显出有神在我们生命之中，做一切事情都荣耀主你的名。求主你答应我们的祷告，因为奉着主你的圣名来求，诚心所愿。